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他绝对不会相信是基因的突变，他只会相信我从哪里来。他需要知道这件事情，这种内心的矛盾和挣扎在摩西的里面是很痛苦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更麻烦的是王室与奴隶身份的矛盾，不是王公啊，请你改一个字，我们打字的时候打错了啊。王室与奴隶身份的矛盾，更麻烦的事情是他是埃及的王子，如果他认同自己是希伯来人，他就要变回奴隶。如果他是个8岁的孩子，他怎么选择？他到了15岁，他还要面对这个事情。他到了23岁，所以对摩西而言，他从小长大的过程就很矛盾。我请问你，从小长大的过程一直很矛盾的孩子，会比较成熟还比较不成熟？这样懂了吗？所以不要再生气，你从小的过程是一个很不好的过程了，因为这些会让你成熟。也不要觉得那些考试很好的学生都很棒，这是真的事情。我跟寇少恩，我们两个从17岁就认识了。他每次看到我就跟我说，他说没有人像你这么好命，他说你的教会全部全力栽培你，你从20多岁开始教会就极力栽培。他说我是一个可怜的孩子，虽然他爸爸是牧师，可是这个孩子录下来我也不怕，叫他自己看。他从小不学无术，高中3年可以念到5年，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。他是用同等学历考上大学的，他自己亲口跟我做见证说，他根本考不上大学，因为他模拟考的成绩连最后一个学校都念不到。他最后考上的时候比他的模拟考多100分。如果你跟我同一个年代，你就知道我们两个是同年考大学的。可是那一年太离谱了，我在建中数学是社会组第二名，我考数学那一年100分，我只考了18.25分。那个老兄考了36分。那一次的考题一共只有18题，我全部都写了，他一共只写4题，你觉得公平吗？事实上，当我们从小在困难的环境之下的时候，你不要抱怨上帝，因为上帝对你有一套很完美的计划，虽然你是不完美的人生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顺利是不顺利并不取决于我们，神却在当中有美好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了解王子跟奴隶是完全不同的，不仅身份不同，所带来的影响令人不敢想象。出入有坐车的跟专门替人开车的差别很大的，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动用，跟你必须只能唯唯诺诺的做事是大不相同的。可是神给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是不一样的。摩西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非常的矛盾，最后摩西选择了待在王宫。按照新约圣经的记载，摩西学了埃及宫中所有的学问，这并不一定表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，但面对这一切迥然不同的情况，他选择了好好接受教育，好好的学习各样的知识，以至于按照圣经所说，后来说他行事说话都有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一个他作为希伯来人最好的机会，就是他待在王宫里面，他拥有王宫的资源，有一天他可以帮助他的什么？希伯来的同胞。这就是摩西的选择。可是这是很辛苦的，他是很辛苦的。当然他待在埃及的王宫，他就不可能不锻炼身体，他学习作战的才能，这也是很可能是神故意安排的，因为只有这样将来他才可以带领100万以上的乌合之众。他如果没有学过这些东西，他很困难的，奴隶没有办法带领奴隶，你说对吗？神把一个人送进王宫的目的是要将来出来 把这群奴隶带出埃及去，这是摩西的选择。也有人说他没有很大的选择，不，我告诉你，他有绝对的选择权。他可以说我不要认这个妈妈，他的妈妈说不，我要认你，他说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因为我是埃及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一定要离开王宫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给我们两个，第一个，在我们没办法下决定的时候，他替我们下决定；第二，当我们能下决定的那时刻开始，我们就拥有了选择权。这就是摩西，这就是亚当为什么会离开伊甸园的缘故，因为人有什么选择权？请你写下来。第二，需要选择的成长期。所以我们知道摩西是经过选择的，他选择以希伯来的身份住在埃及的王宫，他选择了要好好读书。我告诉你，并不是所有的王子都好好读书的，对吗？更多的王子是不读书的嘛，是不读书的嘛。所以清朝的皇帝为什么对他的子子孙孙都这么的严厉，是因为必须让他读书，否则我们的国祚不能延长。那这个是皇帝的想法，但是有的皇帝，有的皇子他还是可以不读书啊。所以人的选择非常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当中，都有数不清的选择机会，是好好读书还是半工半读。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，我决定不半工半读，在我那个年代我需要半工半读，我选择不半工半读。为什么？我花最少的时间赚钱，我不半工半读，我只是用暑假寒假赚一点钱，我就赶快再读，我想好好的读书，这是我的选择。你可以把时间花来交朋友，或者尽情的打电动游戏，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。即便我们到了40岁50岁60岁，我们还是拥有所有的选择权。我们的选择决定我们前面的路。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，我们6月毕业，我们从3月4月5月学期就快结束了，因为毕业的那一年最后的一学期课都很少，10月我们才研究所入学，所以我有半年的时间要做什么。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个选择，那我们那个时候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，因为我要读研究所，所以我可以趁那个时间把英文、日文、德文，特别是日文和德文要读好，因为我读的那一个研究所是需要读德文的。我如果德文没有读好，我们是每一个礼拜12个小时零学分，听得懂吗？每一个礼拜上课12个小时零学分，你这一科没有过你就毕不了业。在读研究所的时候，我就为了要这个，我就早早的就在那个暑假好好的读德文，读德文，读日文。那个时候我在读东吴大学的城区部夜间部，我们就每天晚上去上课，为什么？要把德文读起来，把日文读起来。我们其他同学呢，就决定在那个时候考律师跟法官。那我就心想说，律师法官这么难考，以后再考，先把德文日文读起来，这样我研究所的就好好的念。我们应届毕业，台大有10个法律系的学生考进研究所，学校录取了15个，我们10个，从5个是我们班的，5个是法学组的，我们就毕业就考进研究所。我们一共10个学生考进研究所，其他9个选择考律师跟法官，我选择读德文跟日文。我们的方向就不同了。那一年放榜应了一句话，自古无场外的举人。我当然没有考上，因为我没有去考嘛。他们9个不是考上律师，就是考上法官，就是考上公务人员高等考试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就跟他们完全不一样。不过我读研究所就比他们轻松，因为我读了日文跟德文。我后来日文跟德文都很顺利，看书都很方便，他们没办法。我们的选择，我们后来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因为他们有的人做律师啦，有的人做法官的。现在的内政部长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同班同学，你看人家就走的一条路出来了，当然我也走了我一条路嘛，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选择会改变我们的一生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而比这更重要的，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是选择诚实或者说谎，比刚才那个更重要，是选择勒住舌头或放任自己在背后可以批评别人。别人找钱给我的时候，我是找错了，多找了，我是选择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，还是选择跟老板说你找错了？这些 会影响我们的性情、人格，以至于改变我们一生的命运。摩西的选择是留在宫中，待在皇室，学完埃及王宫的学问跟武术，但他没有忘记他是一个希伯来人，因为这样他第二阶段就结束了。可是到了摩西的第三个时期，也就是他40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已经学了学问了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了，但同时他的挣扎就到了极点，他的挣扎到了一个地步，他没有办法不做这件事情。什么事呢？就是第11节到第15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念11节到15节。这时候摩西已经40岁了，我们来看11节到15节发生什么事呢？预备，请。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，看见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的一个弟兄，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，藏在沙土里。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，就对那欺负人的说，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？那人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杀那埃及人？摩西说，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，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，但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去居住。这是摩西40岁的表现。他一方面实在喜欢宫中的学问，他有许多的特权，不仅可以自由的进出王宫，而且他可以调动侍卫。这个时候的摩西他已经不可一世了，他也用这个身份，我们相信他会偶尔帮助他的希伯来同胞，阻止埃及人欺负虐待希伯来人。可是你想想看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的举动一定惹怒埃及王宫当中的另外一些人嘛，对吗？因为我们是埃及人呢，你是希伯来人，你在我们这里是王子，可是我们埃及人呢，不可以让你做这件事情。可是碍于他是王子的身份，许多人可能包括法老，这个时候的法老已经不是摩西的养母的爸爸了，已经不是了，甚至法老对他无可奈何，因为他的位分并不会比他的身份辈分不一定比法老低，可是他的位分却比他低，所以没有办法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他那些希伯来同胞的命运没有改变，所以对摩西来说，他必须做一些事情，就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状况。怎么样的状况呢？发生了两件事。一件事是摩西看到他的希伯来弟兄被不合理的欺负，那比较合理的情况是他那天又带着他的宫中的侍卫去看他的弟兄了。这里啊，摩西用了两次弟兄，他出去到他什么弟兄那里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了。他说啊，打了希伯来人的一个什么弟兄，所以他是拥有双重国籍、双重身份的。他那天又到那边了，可能是一个督工就打了一个奴隶，而且是一个不合理的处理。啊，比较合理的状况是，摩西当然没有当场处理他嘛，因为一处理他大家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按照我们所念的，他把那个人打死了，埋在土里，有没有人知道？没有嘛，当时是没有人知道嘛。合理的状况是，摩西跟他说，你过来，你好像处理的不好，我们到那边处理一下。他到那边呢，摩西三拳两腿就把他打死了。你看到摩西的暴躁，摩西的急躁。摩西的心情，那个正义感，他觉得你不可以这样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看到摩西企图协调种族及利益之间的冲突。他不仅解决希伯来人跟埃及人的不公平，他也解决，在后面记载的说，他也解决了两个希伯来人之间的斗争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发觉摩西是凭借自己的知识、热情及能力要来解决这个纷争，要来解决这个纷争。其实在当时的制度跟背景之下，这也不能算他有什么大错，因为他是王子。我告诉各位，如果王子犯法是不与庶民同罪的，讲法一定要这样讲，结果一定不是这样。可是摩西的情况跟别人不一样，因为他是拥有两国护照，本来是一个优势却变成他的劣势。 因为埃及王宫的人，很多人想除掉摩西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当时一定有人跑去告诉法老说，你看，果然出事了，我们为什么放任他一个希伯来奴隶在我们当中做王子呢？不管过去做了什么，现在他犯了滔天大罪，他打死了我们的希伯来人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法老就要追杀他。不仅如此，而且没想到他两个同胞也不认同他，还呛他说什么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？你就发觉摩西一腔的热血不兼容于他的希伯来同胞，也不兼容于埃及的王室，他只有一条路，他逃往旷野，到哪里去？到米甸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注意听，一个拥有好条件的人，不依靠自己的才能是很不容易的事，但依靠自己的才能，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。请你写下来，摩西的第三阶段是自命不凡的矛盾期。我相信摩西一定想为上帝做事，或者为他的希伯来同胞做事，他也一定想为他的埃及做事，因为他希望透过他在当中居中的协调，能够让埃及人跟希伯来人好好的相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摩西的一厢情愿。我们可以说摩西是一个正义感的人，我们可以说摩西是一个有热情的人，但摩西的做法却不能解决问题，这就是我们的困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总是想要做一些对的事情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如果靠的是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。这就是第三个时期，摩西的第三个时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这个时期，我们都有这个时期，我们总觉得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能做什么。当我们觉得自己还能的时候，我们是没办法帮上帝做的，所以上帝就把他赶到旷野去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其实只要有一点点的空间，摩西就仍然能够留在王宫里面。可是并不是法老不肯，是神不肯。虽然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完全没有看到神的踪迹，圣经上也完全没有记载。不过到了第四个阶段，反思沉淀的成熟期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的圣经15到22节，就是摩西的第四阶段。第四阶段应该是催化摩西成熟的时期，就是请你写下来，反思沉淀。也因为这四个字，所以神就预备了一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，摩西。摩西到了旷野，仍然不改本性的好管闲事，打抱不平，救了米甸祭司的女儿，以后就到了米甸祭司的家里，米甸祭司把他的女儿嫁给他，他就在那边一晃多少年？40年，一晃又是40年。我们用不必2分钟的时间读完了这段的经文，事实上是40年，不是40分钟，不是40天，是40年。40年不是个短暂的年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而且在哪里呀？不是在哪里呀？王宫啦，王宫的40年难过。刚才我们说了嘛，埃及与希伯来种族的区别，王室与奴隶身份的矛盾，博知与文盲求学的差异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了，我们刚刚好休息一下，你听得懂吗？就谁又来了？神又来了，我们又遇到更困难的环境。环境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会像很多讲员告诉你，你每天充满喜乐满足，他说的不一定是真的。比较真的是像摩西这样，我们好不容易过了那个王宫的40年，就被赶到旷野去，又40年。这40年更不好过了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他失去了身份地位，他失去了身份的地位，他一下子就失去了埃及王子的身份，但他同时也失去了希伯来同胞的拥护和认同。这个困难不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事情。我们教会有一位宣教士叫做石荣英，超过50岁的人才会认得他。他现在已经靠近，他已经60岁了。60岁了。他做宣教士出去到现在已经30年了。他在泰国宣教。我10多年前碰到他在泰国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他现在每年还回来。我在泰国碰到他啊，我不常抱姐妹。他是我很自由的可以抱的一个姐妹，因为我们一起成长。她是一个宣教士， 我到泰国我一定抱他，他过来他就抱我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石荣英最近还好吗？他十几年前就告诉我，他说我在泰国的时候呢，因为我的泰文不好以及我不吃辣，30年还不吃辣，真是不知悔改的宣教士，你这样怎么认同别人啊？可是他一吃满身大汗，他不能吃，他说我不是泰国人，他们不认同我，他说可是回到台湾来，这里不是我熟悉的地方，我不是台湾人，两面不是人。摩西就知道这样子啊，你知道米甸的祭司的女儿看到摩西说他是什么埃及人，说他是埃及人，他叫他埃及人，他心想说我是希伯来人，可是他一回想他的希伯来同胞已经不认他了嘛，对吗？而埃及王子的身份也没有了，所以他失去身份地位的迷惘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第二，他易怒冲动个性的懊悔在那40年当中得到了很多的反思。我们相信他在旷野的前几年，他不止十次百次可能上千次的悔恨，那天不应该动手打死那一个埃及人，应该把他弄到后面去慢慢折磨死他。他一定有很多的想法，我不该这样做，可是已经做了，所以那个悔恨一直带着他。因为如果他现在还留在王宫，我仍然能够在希伯来和埃及当中搭个桥梁，对吗？现在不仅埃及人不会再放过希伯来人，而且我也没办法工作了。他不止多少次的悔恨，不仅如此，他开始慢慢的想我应该怎么样的活下去呢？更何况我告诉各位，希伯来人被欺负不是10年8年的事了吗？已经300年都做奴隶了，摩西你一天就要改变那个环境吗？我相信摩西第二个他也会想，我干嘛去协调那两个希伯来人啊，强凌弱众暴寡是世界共同的，我一个人怎么可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呢？但是这个热情急躁摩西是没办法改变他自己的性格的，他就是这样子的反应，谁能违反自己的本性去做出他不会做出来的事情呢？这是一个矛盾的句子，我们不可能的。可是太阳出来他赶羊出去，太阳下山他又赶羊回来，反复思想一晃就40年了，我相信他的性格得到一点点的成熟。第三，学历经历交互的成熟，摩西40年在宫中学的学问，在后来的40年反复在他旷野的经历当中交互作用，随着年岁的成长，他开始发现那些知识都真的是有用的，不像他以前学的是一个理论，现在变成实际了。虽然以前是管人，现在是管羊，但是他觉得可以用了，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把他的学问用在他的生活当中。神让他先学学问，后来用他的学问去管羊，最后的40年再用那个学问来什么？管人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这就是摩西在旷野的那40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经过许多的起起伏伏，是是非非，是没办法成熟的。如果临到我们的每一个都是对的东西，我们不会成长。可能临到我们有很多很多是我们不能接受的，我们的反思才带领我们更加成熟。所以不要再对上帝所做的那些对我们看起来不顺利的事生气了，这些不顺利的事都是神化妆的祝福，但是我们必须做出反思沉淀及选择，这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。80年过去了，我们来到最后一段，请我们读23到25节作为结束。摩西80岁了，我们来看到后来圣经上怎么记载这件事情呢？23到25节，预备，请。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哀息叹，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这是摩西的第五阶段，这是摩西的第五阶段。你说啊，没有记载摩西？对，第五阶段神取代了摩西，因为神已经预备好摩西了。 摩西的第五段就是从23节到25节，摩西80岁了，我们可以想到他的稳重。过去的风风雨雨对于80岁的摩西而言就是过眼云烟，得失利害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谈的。正如摩西在诗篇90篇所说的，人不过是一口气，在旷野的40年加上在王宫的40年，让摩西已经可以看破一切。希伯来人又怎么样，埃及人又怎么样呢？人到了一个年龄，很多的事都可以想开的，摩西更是可以想开，因为他的生命大起大落。这个时候呢，摩西已经不被什么事情激动了，他终于预备好可以让神使用。这里不再提到摩西，这3节中反而提到了那位陶造摩西的主，那位隐藏在摩西背后的那一位神，他悄悄的现身。他磨造了摩西80年，现在终于出来了。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呢？第一，他是时间跟历史的主，他是时间的主，他也是历史的主。80年对摩西是一生，但对千年如一日的上帝是瞬间。神是掌管时间的，他是历史的主。所以第23节一开始就说，过了多年怎么样，埃及王死了，他是历史的主。几百年过去了，80年又过去了，创世纪安排以色列人下埃及的神仍然在听以色列人哀求的声音，他似乎没有在做事，但他天天在做事。他似乎漠不关心，但他已经为以色列人预备了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摩西。今天摩西已经培养完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是时间的主，神是二生命死亡的主。第二章第二节说，那位利未女子生了一个儿子。23节却说埃及王死了。你知道这是一个文学写作，他要让我们看见前面一个生，后面一个死，都是谁决定的？神决定的，只有神才能够决定这件事情。这是出埃及的笔法，神是永活的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是神，他没有开始，他没有结束。我告诉各位，80年算不得什么，生命跟死亡都在神的手中，还有什么不公平呢？什么叫做利益？什么叫做得失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就成就了这一切。我一开始的时候说，那两个60岁的人来问我说，说李长老我们怎么办，我就跟他讲说，神塑造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最后我告诉他们说，我说我告诉两位，神最想要使用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最后一段，前面都是预备期，神要用我们的是最后一段。我们每一个人讲一遍好不好？神所要使用我们的是最后一段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还不是被神大大使用的时期，神要使用的是我们的最后一段。你相信我的话，因为最后神要使用我们。但问题，神知道什么是我们的最后时间，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是最后时间。请问各位，我们的最后的那一段对我们而言是什么时候？现在。我们的最后一段就是现在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。所以哪一天被神用？今天被神用。今天对别人好一点，今天就来敬拜神，今天抓住机会服侍主，今天不要再做错误的选择。因为神怜悯我们，神塑造我们。如果神不认为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段，在他的计划里面，他听见纪念看顾知道，他就继续恩待我们，那么我们就活到下一段。当下一段来的时候，那个下一段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段。当我们在那个最后一段努力的时候，神说这不是你的最后一段，你就到再下一段，那再下一段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段。这样明白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现在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段，但神使用的是我们的最后一段。但神要的最后一段不是我们所知道的 最后一段，我们最后总会猜到哪一个是我们的最后一段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